我们医治的法其实会跟着因缘慢慢的变啊。我是很容易让人紧张，但是你们要试着自己放松。我觉得大家放松的本事是有的，怎么样跟我的变得比较严谨一点的这种压力稍微取得一个中道的平衡啊？你们自己要去试着体会一下。好，回来我们看看第七系217页第三行，在血脉传承的第七个条目谈护法之后的传承。所以在前面第六个条目呢，谈到世亲的两个法脉，对不对？两个传承下来，一个是荣三乘的安慧，一个是独推大乘的护法。那护法因为他专精探讨唯识的大乘抉择义，所以呢就变得非常的完整，在里面的教理的解释部分呢其实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如果你好烦好比较喜欢详细的话呢，护法的论点其实应该可以读。如果你好精要但是三乘磅礴都包括的话呢，安慧的论点其实是包括在内。好，这个是前面第六个条目。那么由这两个条目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要走唯识的传承呢，可能要挑护法，所以这边就依着护法的传人。护法传人呢，三位最主要，圣友、自愿给予圣旨。圣旨你们加一个罪，最好的那个罪，你们去大乘上找罪圣旨，有一部瑜伽师多论释，传说原来有800多卷，因为瑜伽师多论本来就100卷了吧，是这样子。那每一卷这样子解释下来，我想在记载传说有800多卷，我是相信的。不过呢很惨啊，目前大乘藏只保留了一卷，今得一卷，以此为指南呢，大概可以窥其大概，窥其大概。那么这个窥其法师也有略转，可是略转也不完整。顿轮记就是论记哈，瑜伽师论记还稍稍感觉完整一点。可是呢默学读过论记之后呢，觉得顿道伦法师的解释啊，抉择上可能太庞杂，太庞杂，你不容易理出脉络来啊，这是我觉得可惜的事情。所以之后呢韩亲近韩老才用瑜伽师论的前后文来批读每一章节的法句，我认为这个是唯一可以救其穷的好方法。我比较赞成韩亲近韩老的方法，不要因为顿轮记是目前唯一找得到比较详细的解释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注解的工作，当代学者行人应该要重新来过，不要受限于顿轮法师，但是他毕竟有文献可以参考的。好，那么在护法的传人底下呢，应该要比较推举的应该是底下这一位戒贤。戒贤也是当时玄奘法师去到那兰陀寺的住持啊。那么戒贤在玄奘法师去的时候已经过百岁了，已经过百岁，其实已经是人瑞了。本来他有关节炎，都痛得痛不欲生。那这个弥勒菩萨不准他死，不准他求往生的。为什么？就神话传说了哈，故事这样讲，就是为了要等玄奘法师这位大德来啊。然戒贤素义啊，读抄10倍，就在当时那一辈的传承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戒贤的文字，因为他都比较忙在教学上啊，所以很不容易看到。那么如说五蕴无常啊，善观善根观心啊，总一相现是共相境，非限量色见到观心又无常一心无解等等，这些自相境的说法方名为限量。这些呢都是戒贤论师传给玄奘法师，这些文字都出在哪里？都出在玄奘法师自己的文献当中啊。他讲到他跟戒贤论师学什么，学几次，他的重点是什么，他都有一些归纳，可是详细的文字就没有了。所以妙义宏文呢，习不多见，大概只有一些纲要啊，纲要。所以欧阳先生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比对，他说这样子，密勒文书是一组传承，无着龙树又是一组传承，护法轻便，轻便是后期空的思想的传承者， 啊。那么戒贤跟智光，智光也是后期在千变之后对于中论学派的传承者，所以呢两两对称是法标志，垂老即极不取涅槃啊，指的是戒贤论师。所以他这边就讲了弥勒文殊一对，无着龙殊一对，护法千变一对，戒贤智光一对，都是两两对称，都这样两两对称啊。那么为我们的大法的传承呢做标杆，做标杆。那戒贤论师呢很可怜啊，老了还不能，老了又生病了还不准他死啊，然后呢一定要他传法给庄师，就是玄奘法师，由于诚恳庄师听讲，你看啊，于其实论学三遍啊，莫学自己也学过三遍，可是不是听别人讲了，听妙老一次了哈，自己学了两次啊，显扬对法正理一遍啊，显扬论对法论就是俱舍跟极论，还有正理门论一遍，因明生明极量论三遍，中论百论这两论呢也学了三遍。所以你们发现瑜伽行派的传承要不要学中观学派的论点？要啊。如是诸部凡经五载啊，在那边呢那难陀寺总共待了五年，然后他还到四处考察，最后本来要回国啊，还被留在这个那边，一定要跟别人辩论，皆西域之中开东渡之学。因为他离开了那难陀寺不久，那难陀寺其实就已经被灭了，所以几乎你可以看到那难陀寺的记载当中啊，那些成就者，玄奘法师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最后，当时的藏传佛教也已经往藏地去了啊，像月生论师啊都已经离开那难陀寺，慢慢的往那个叫什么戒什么超戒寺，对，都先移到超戒寺，然后再往藏东地区跑。那么汉土也是玄奘法师，然后随后不久那难陀寺就被灭了啊，现在只剩了遗迹了。然后开东土之始，也把汉传佛教呢光大在唐太宗的时候，此学的枢纽呢可以说是戒贤，所以在此呢特别挑戒贤的传承。那第八条第三行218页，此土此学传义，好，底下呢都已经不是论师了，算义师了啊。那么义师呢他就先谈到魏朝的佛陀善多，隋朝的极多行聚，他们呢两位都有翻译摄论，但是未可称罪，并不是最好的。藏大义师觉有三家，真正大开义场之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普利留支，普利留支对于瑜伽行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翻译华严经的实地品，普利留支也是实地论传承的传宗者。那么后来这一宗的学门呢并到了贤首宗去了，并到贤首宗去了。然后还有毗目智仙，真谛三藏。真谛的翻译啊很奇怪，这位大德呢东翻一点西翻一点，都没有办法把一部他所翻译的大论从头到尾翻完，他都是采他认为重要的部分啊。那么真谛接点十位意一啊，十位意一的是意思就是说十部之论呢、啊、他能一本他只译了色达生论，十部之论当中他主要就是翻译了色达生论。金钻缘论他也翻译，可是只翻译了金钻缘论里面的三品啊，就三卷，我们叫决定藏论。所以真谛真藏跟瑜伽行派比较有关系的其实就是色大乘论啊，色大乘论俱舍论也有翻，可是后来玄奘法师都重新翻过了，然后呢庄严经论只翻译了决定藏论，好吧，决定藏论是瑜伽师地论，错了，他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当中菩萨地的啊，菩萨地不是菩萨地，51卷到54卷这个分量啊，另外称为叫做决定藏论，所以他翻译的都是局部，没有办法完整啊，没办法完整，这是很可惜的。要集将全起信玄文，他也翻译的起信论啊，两论而外，圣弘摄论给予摄论啊，把摄论给予俱舍论，然数义多义，多义的意思是跟后期玄奘法师的翻译呢，有很多地方呢，不晓得是译的本文不同，还是译文本身的习惯不一样。啊，所以呢被欧阳先生称为叫世亲的别支 那么预期的据点呢，他只译了三卷，我刚刚讲过了，51到54哈，这三卷决定章论，后来被另外命名为腓定章论。文多不畅，因为他翻译的文比较古，所以不是很畅，不是很畅通。那么北凉刘宋的时期呢，还有另外帝辞经跟善戒经的译本，帝辞经跟善戒经的译本呢，都是菩萨戒，其实都是在翻译菩萨地。帝辞经跟善戒经都在翻译欲切师论的菩萨地，尤其是戒品那一段啊，尤其是戒品那一段。所以戒品除了欲切师论，还有帝辞戒本跟善戒善戒经的戒本。那么文呢，流畅度最好的是其实是帝辞戒本，所以你们把帝辞经画下来。如果你要诵欲切菩萨戒的话呢，可以用帝辞经。可是你要学开遮持梵的话呢，还是劝你们学欲切师地论啊。所以我们通常诵欲切诵菩萨戒都用帝辞戒本，学戒的话呢，都用欲切的戒本。那么这两部戒本呢，译文都有瑕疵啊，不是挺圆满的，使得甘露啊无影啊，这么好的涅槃的大法，甘露就是不死药的意思，没有办法喝。大法久空啊，安痛畅怀，沉沦可及。有玄奘法师者，悲声怨切，沉重劳轻，绝莫万里，烟流机智，时有七年，用了17年的功夫啊，去留学这一堂啊，九死一生的过程啊，各位去看看《玄奘传》。文字语言玄是奥义，并于时死平于时死，病于久难，而后余且百卷，得真获全，在他手上总算翻译完整。又一场大德啊，26人，个个都是网罗啊十方的奇劫啊，旷世一时，曾所谓供养无量百千诸佛，积感奇缘，非乘勾践然庄师所译74部，千数百卷，是得范本九分为译啊。有没有译完？还来不及译完，不过重要的呢都已经先译完。他最后一部译完的是《大般若经》600卷，在玉华一斋玉华寺。而玄奘法师自己本身的著述呢，目前只留下真唯识量，你把那个唯识前面加个真，真假的真，真唯识一量啊，真唯识量。第二部呢是80规矩颂一颂，还有呢他在这个他在印度的时候呢，辩破其他人的叫做慧中论，至二见论，凡6000余颂未留一字，罪诸可惜。可惜啊，当时呢他把空中跟欲切行的中见呢都合在慧中论里面。那平破外道的呢，他把它集成至二见论。这都是难得的文献，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未留一字。今则阿毗达摩如来出现功德经，论则分比于切及量论，小乘呢则是今部的毗婆沙论。这些呢都是指玄奘法师的翻译。那么朝夕所知，则不惑睹啊，旁征博采，直记其余古仙则言，东土多大乘根器，其诸必有豪杰，愤然决心继壮士之后。所以我辈呢都在玄奘法师的后面啊，所以整个大乘在印度呢龙树开宗，可是汉传的大乘呢玄奘开宗，可以这么说啊。然后第九系在220页，庄门呢，玄奘底下呢也很多的人才。你们在玄奘法师的舍利塔旁边呢有两个小的塔，一边是圆彻，一边是魁基啊，这也是汉土的三个。不过圆彻法师是韩国人啊，魁基法师是西域人，都不算是正统的汉地，只有玄奘法师自己本身是中原的汉人啊。那么太玄的预测，太玄就是指的是这个高丽国的圆彻，就是我们现在是叫做圆满的圆，其实不是指这个圆，但是欧阳先生写这个圆其实也通了哈，他是高丽人啊，新罗人 ，sorry。那么美术一，他的意见呢跟魁基法师不太一样。那么他留下来有一个解生命经的圆彻述，到现在还留着，这是唯一 古注解本唯一留下来的，是圆彻法师的解生命经的注，于今犹存。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底下呢有四个没有被他遣单的四大弟子啊，房、上、光、基啊，称为四大乘。因为呢玄奘法师被人家称为三藏法师嘛，啊，三藏法师他是大乘法师，就好像是罗斯法师底下的瑞、荣、僧、照，这就是四位法师哈。那么玄奘法师的房上一集他没有什么典籍留下来。那么光寂呢，啊，就据舍论的光寂呢堪表一宗啊，光光啊。那么若服群义发挥要论都是的话呢，百本之数犹存过半，唯我基师，基师是魁寂法师，所以在他四大弟子当中呢，魁寂法师的贡献最大，著作也是最丰富。反乎如对啊，其柔绝古仙在成为是论，他最重要柔集的一部大论呢就是成为是论。他为成为是论写了两部注解，一部是亲闻玄奘法师的述记，一部是他自己补遗的书要。那后来呢慧昭法师又写了一部了义灯，那这三部述记呢合称为成为是论三部述啊。这三部述光是魁寂法师亲闻玄奘法师述记，自己又补遗写了书要，他的弟子慧昭又写了了义灯啊。其陆存师说他自己又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笔记书，这部笔记书非常建议各位读，尤其是里面的唯识章，就是加两个字大乘，大乘法院义林加个章，章节的章，大乘法院义林章，由这部书的文法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可以看得出来成为是论的述记的文字又跟书要很不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述记的文字太半都是玄奘法师开始，魁寂法师注记啊，可以这样看，从文体看得出来。那么其所自立教啊，他自己做了一些补遗的文字记载，是魁寂法师非常重要的一部重要的笔记书。那么他也注解了音名啊，大善音名，在玄奘法师四大弟子当中呢，音名最好的也就是魁寂法师。魁寂法师也给真理门论呢做了注解，流通五性则在一名大树，法华玄赞，大论略转，大论就是于谦师的论，啊，这些呢都是现在像基金会都还有法华玄赞，啊，阿弥陀经玄赞啊，这些都你只要看到玄赞的多半都是魁寂法师的注解本，啊，他也真的是三藏十二部经他都是精通的啊。幽翠精华，泱泱东海，以我自保，言寻有图，不其以余。这个尤其从玄奘传承下来呢，其实推到了魁寂法师，有文艺上看得出来。好，第十系最后一个，魁寂法师之后呢，还有他的弟子慧昭单传一个自州，而这两位除了慧昭有了义灯之外呢，当然还有演密啊，智者法师的演密，可是可读性都在辩破，跟其他人辩破问与答，对于法义的全显大概停在了义灯就没有了。所以慧昭智州的著作呢就做了慧日论、了义灯，了义灯是成为是论的述那个书记，演密也是成为是论的述记，都在问答，俱全为是亦有精华，有一些可读之处。自夫于切著述呢，一切当然。对于一切之论本身的注解呢，除了他的老师啊，魁寂法师的略转都不全了，现在也不全了。所以可以说，你要去读一切之论，一切当然。今所依啊，有顿轮记，由之探讨。因留溯源，自世以来，维护苗裔啊。欧阳大师言下之意是非常叹息哈，叹息。当初啊，你看。800卷的注解本呢，现在只剩一卷，对不对？啊，你怎么样去把它读懂呢？啊，实在很可惜。啊，最后序言第六，他在玄奘魁寂法师之后呢，他挑了挑，就挑出了北宋的有名延寿禅师，足以堪作传承者。妙净长老也说啊， 汉传佛教啊，大概就停在北宋。要谈北宋谁呢？就是他老人家，永明延寿禅师。永明延寿禅师非常重，他也是一个多产作家哈。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非常值得读的，具备有非常深刻华严思想的禅宗语录啊，禅宗的著作，又是戒教悟宗的一部非常大的著作啊，《中进论》《中进录》。叙事法相虽无殊异，虽然没有自己的创建，因为永明延寿禅师本来就遵守四个字“述而不作”，他没有创新建，他都解释旧有的经论，但是解释的非常精彩，犹能诠释，他解释的非常好，真的。在当在唐末唐后啊的注解书当中，永明延寿的注解非常有独到的见解。他手上呢引用的古典呢，依据不也都没有过失啊。到了元朝的时候呢，元朝末年典籍就已经不在了，实学也成响，瑜伽师论，也就是说永明延寿禅师他自己本身还引用到很多瑜伽师论，连后来流失掉的真唯识量他都用在他自己的中进录里面。所以中进录里面有很多瑜伽师论的材料，可是到了元朝呢，瑜伽师论一点都不存，到了明朝也没有，到了清朝也没有，直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居士向南条文雄借来了《瑜伽师论》，这部大论才回到咱们中原来。名人必造，必造就是在那边拆了啊，必造就是挖一个孔借月光啊，然后呢造一点点的位置，然后呢用少去拆大啊，就是必造的意思啊，就开始做了很多论。然后这样这边的论最典型是什么？明末四大师，明末四大师当中呢，对于唯识注解最多的其实就是藕益大师。藕益大师注解呢大概被集成，我本来找来了，后来这部书不知道又怎么不见了，我本来要请给各位的了，那相中八要那个清华帮我记着一下，再跟他要啊你们的份数来。相中八要没有要你们非要看，让你们参考，因为他是明朝那个时候唯一对于唯识教典有著作的。所以啊，名人必造，劳而唐功啊，都是一些虚功了、啊。岁时百年呢、啊，数百年来啊，多少年呢、啊？其实不只是百年而已啊，少五百年，少说五百年，多则一千一百年啊，一千一百年间，没有人学习瑜伽师的人。这么样的数百年间呢，至此宗泽啊，是相中八要、唯识心要，唯识心要也是藕益大师的著作。所以欧阳先生呢，他也挑了藕益大师的两部重要著作啊。唯识心要是解释成唯识论，除了相中八要以及唯识心要之外，唯识心要应该加上两个字哈、哦，观心法要啊，是成唯识论观心法要。这一部论的心。科剧版在我手上，我现在正在做它的总科判。可是因为我细读下来结果呢，发现里面有一些法义解释上的问题，我还在犹豫啊。那么除了相中八要跟成为是认为观心法要之外呢，无别精眼，支离破碎之谈，互庸之见呢啊，互庸一孔之见呢，有天地之大而不能知，有规矩之巧而不能用啊，福或用。唯忘此而却走，希望能够学的人都跑走了，谁有事于谁想好好的学习瑜伽师论呢？唯我亲教师深柳大师，深柳大师就是杨仁山，他是深柳居士，跟杨柳有没有关系啊？啊，深柳居士杨仁山啊，那么天纵之志一时崛起，这当然是弟子对老师的称赞啊，不过他真的是了不起啊！道贤之际啊，举国沉迷啊，师以读其书，或起心论，维摩诘。那么也就是杨仁山开悟啊，是悟在起心论跟维摩诘经。那么杨仁山这一派内学院呢，也是开了居士佛教的先河。大概明末有一批到了起心论维摩诘经，又给杨仁山居士在清末明初又开了居士佛教的先河。那么与 院士啊，就是在南京这一块，这个关系这一带呢，进甲搜罗遂通三藏，他当时就去搜，可是发觉还是不够，还是不够。由是发愿呢，愿法语结齐啊，愿人都法获，希望呢隋唐盛期一切的法教都能够回到中原来，也都希望中国人汉传佛教的弟子也都能够读到这些仪式的教典。所以思家科经呢，一开始于宋元之际啊，宋元之际，那么大兴于明朝，我们现在的大正藏就是明武林方册本。第三呢是明清之际，最标准的是龙藏啊，其他小部的藏也有了啊，明清之际密言嘉兴藏本啊等等，这些都是啊，随着成啊，随成随啊，随成随毁，几乎这些诗科的藏经呢才刚刚安立完，来不及流通啊，战乱又起，后又诗科，后又随成随毁，实在是很可怜。那么杨连山居士呢创了金陵科经处，是诗科藏经的第四代啊，第四支诗科啊，诗藏立，我们现在，但是他科有没有科完，其实还是没有科完啊，目前大概流通的版本就是藏药，藏药科到七七四变的时候呢，募款也募不到了啊，很可怜啊，一堆内学院的弟子在炮火底下，一个人抱一部，你看木刻板好重的东西啊，拖车的拖车，换车的换车，辗转从这个南京呢、啊，南京大屠杀各位知道吗？他们逃开了，然后把这些木刻板通通又运到了四川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段辛酸史。所以我们今天还读得到这种木刻板，你知道吗？这种木刻板当初的板子。都是多少我们的前辈们抱着躲炮火、躲水淹、躲火烧，躲出来我们才印得出来的，各位知道吗？你捧到这些经的时候呢，都不觉得可珍贵啊、哦，可惜、哦。那么利有情以菩提故其所学有起信，他从起信论为末节经，后来又开始学净土，那从西方净土了解了弥勒净土，那又净土进而学华严。那华严经的疏钞当中呢，他特别又尊重清凉国师的疏钞，因为他的确比较容易读啊，平铺直述啊。那疏钞呢又多以唯识来解释华严经义，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唯识的法义是华严的门，华严门的钥匙，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因为华严家几乎都以唯识来示意，如果你不学三性观，华严的教官根本无门可入，根本几乎可以说是无门可入。到了后来晚年呢，尤氏暮年，这个指的都不是欧阳先生自己啊，指的都是杨连山哦。杨连山到了晚年呢，深叹法相，出于南条文雄氏啊，得一名大树，成为这论数记，次第刊行。所以一名大树的木刻版跟成为这论数记的木刻版都是在杨连山居士手上完成的。等到他最后要去刻《瑜伽师论》的时候呢，仅成其半，只完成了半部，不到五十卷，他人就往生了，而慧日西轮。由此之说啊，由此之说就可以知道他往生阿弥陀佛国哈、啊。那么他日啊，叶元坤问《瑜伽师论》后半怎么办呢？师对曰、啊：在他临终的病床边呢、啊，就嘱咐剑就是欧阳剑，欧阳劲舞。数日请疾命三事，比翼告同仁。三件事情一命。第一个，一定要把瑜伽师论刻完，即刻瑜伽。第二个，做摩诃衍论的集注。摩诃衍论是哪一部论？大智度论。啊，要做大智论的集注。第三，编等不等观杂录。他有这三部的交代，遗言的交代。复速成大藏集要。附作提要，这就是后来内学院刻出来的藏要，这个是完成了，陆续已进群藏，先把藏要提出来。当时欧阳居士呢就勾出了哪些藏一定要先做刻啊，木刻，那这个先刻出来的部分目前就藏要，可是目标是要什么？刻全藏，并不是只要这个几部藏经而已。经者呢等不观啊，等不等观论的杂录呢由徐文蔚居士所编成。 于切是论了义机缘呢，信未辱命，在欧阳靖武手上完成，他也为他做了这一部我们看到的序，对不对？那这个序写的时间就是于切之论科完的时候啊，这也算是完成了。但是他没有写哪一个东西，第二个杨仁森的遗命是什么？大制度论的集注，这个在他手上并没有完成，他也只是做完了大般若经的导读，把大般若经的序写完了，也写了五分般若的导读，但是呢大制度论的集注呢并没有完成。然士论呢科成以后呢，由衷至始呢，以月二十寒暑啊，辅以无着请说之难，这是一开始。无着菩萨呢请命了下阿育陀来说法，那一直到了玄奘法师传译之难，对不对？九十一生传下来，到了圆明辗转呢，随成随坏的复悔之难，今者从科又如是之难呢，进功作序以至今难，让我们后者读到这部《玉器师论》，知道它的过程是这么困难。但是它这四个字呢，看起来实在是悲心交集啊，其难已往，已经过完了。灾难过了，可是新的问题来了，谁学呢？谁学呢？对不对？由文字入实相，书机期无难，好像没有困难了，乃从而作记曰：密勒未下生，法已先得闻，由文而思修，三会熏种成，发心速入地，平等转殊胜。这边有意思啊，平等呢旁边写法相，殊胜呢旁边写唯识。欧阳先生他有个思想，他说啊，一定还是要从运处界三科入，因为这是原始佛法的法相。但是呢由三科呢开出了三乘菩提道，对不对？广说进行果在玉切实的论，但是呢还是要抉择什么？还是要抉择大乘不共法。所以殊胜的部分呢，请各位写两部论，一部论就是色大乘论，另外一部论是成为识论啊，成为识论啊。他对弟子的教导呢都是这样，由这三学伏断惑，转义即正真，真就是真如啊。那么要由有门入，哎，有什么有门？旁边注明一下，就是运处界三科。因为空不是有一个空相可得，请问空在哪里见呢？空还是在有门当中作证呢？因为我们所谓的运处界三科全无自信嘛，对不对？越无自信说什么？说是空嘛？空有相的吗？空可以立宗吗？空只遮破，空不立宗，空一立宗就会有瑕疵。所以藏传呢只抉择谁是最了义，秩序中啊，不，这个应承中观，对不对？他都是方便，他是方便。那么你要学秩序中观或瑜伽中观，那你就一定要配合瑜伽师的论来修觉止观。所以你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很好玩哦，你说了义在教理上独推中论，可是一修止观呢，处处讲解生命经，处处引用瑜伽师的论，诵句又大大的引用庄严经论，你说这两家是两个对立的吗？根本不是对立，而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尤其密法的意旨通通是欲切之观，了义的方向都往中论的毕竟空上走，对不对？你说怎么分呢？对不对？一个是道路，一个是最后不能够说是结果的结果，对不对？就这么回事。那这个东西呢，他认为摘其最要点者，必持什么？色大乘。此学已经忧郁了，现在郁就是郁结的，可以用 cordon 啊，关起来没人可以学。之前一千年是没有法本学，到现在，对不对？从清末以来归你啊。今年民国几年？110啊？哎呀，一零一了，已经101年，100年了。百年来啊，谁把这100卷读过啊？做成就者，哎呀，实在是语千载啊，一千一百年，对不对？ 从唐以来啊，东段一千年，清末民初刻完以后啊，大概在民国二十几年刻完，刻完到现在呢，又将近百年啊，其基于东海城呐、啊，就是日本啊，现在读以及宣告，今天已经到这边来，又把它重刻完了，请各位学，请各位佛弟子啊，各位圣弟子的传承者，要依法不依人呐、啊，善知识都在瑜伽师论里面了。要依止善事，就依止瑜伽师论的教导，此之谓也。好，我们瑜伽师论序总算学习完毕。啊，要把这一段读完的理由是让各位能够真的知恩报恩。法典既然难得，今已得，你们今天脑袋瓜还可以，不算太笨，对不对？啊，文言文虽然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楚，但是呢，不至于完全不懂嘛，对不对？何况我们有四年承诺来学习，希望各位都不要中断。即便四年结束圆满的那一天，你们也不要当作毕业。莫学一开始第一天第一次课就跟各位讲，你们什么时候毕业啊？身体的毕业就是往生啊，对不对？心理的毕业是什么？明心见性，入地，对不对？有这段文就可以看得出大概。好，剩下时间不到十五分钟啊，我们看一下白板，然后拿起你们的六门教授习定论。你们今天很难在课堂上直接对文，但是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我忘了写哈，功课就是把我们白板上所写的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大科，科到六门教授习定论的长行文里面啊，我这边留的天地太小了，你们就在行距当中啊，用红笔啊或者是有颜色的笔去标示好吗？既然六门是哪六门呢？我用剩下的时间略略的讲一下，然后对到修所成地的四处七支，我倒过来讲好了。修所成地就是这部书，总共有四处七支，我要你们背。其实这堂课你们立刻就可以背得下来，不难。四处哪四处？修处所，第二个修因缘，第三个修瑜伽，第四个修果。然后呢，各支底下总共有七支，修处所一支生圆满，对吧？我用蓝笔框起来，啊，修处所底下一支生圆满，修因缘底下三支，哪三支？闻正法圆满，涅槃为上首，能熟解脱慧之成熟。第一个熟是动词，后面的成熟是副词。啊，这个熟要熟到什么地步？熟到成熟为止。所以成熟是形容熟那个动词。好，这是三支修因缘。那么修瑜伽有一支，就是修习对治。对治对治三位，在家位、出家位跟远离闲居位。那么每一位都有各自的想，那么其中呢，本论比较详细谈三种想，要对治在家位修什么想？修不净想。修学对治出家位修什么想？无常苦想。修学远离闲居位修什么想？光明想。各位加一个字，法光明想。法光明想，也就是你修慧观的法句，一定都要能够了义，铭记不忘。都能够了义而铭记不忘。好，那么修果有两支，哪两支？世间一切总清净跟出世间一切总清净，跟这边修果六门教训的修果修定人的两种果，一个是世间道清净，一个是出世间道清净，一样啊。世间道清净也就是四禅八定啊，它的究竟就是灭尽定，所以世间道的究竟就是灭尽定。那么出世间道的究竟是谁？无学啊，阿罗汉的无学或者是佛的无学位啊，阿罗汉的无学或者是佛的无学位。当然我们究竟还是佛的无学了啊。好，这个是四处细支啊，这你们回家背一背啊，回家背一背。那对到六门教授习定论是无着菩萨所做的啊，那么无着菩萨的六门教授，我们主要而后的三摩地、止观之学、默学、 并不依小止观，依的是这一部论。所以这一部论是墨学的总纲啊，所以我们要以六门教授行论当作主轴，我所有其他的道地，我通通会汇进六门教授洗涤的里面。那它的关联性呢，请把这些文献下个礼拜带来啊，就是三部书啦，一加三啦，就是修守神地加上三部小书啦啊，还有我们的讲义各位下礼拜带来啊，我们会做一个导读。好，六门是哪六门呢？请看白板。第一门是求脱者，各位看到第一页有没有？六门小姐，你们讲义有带吗？好，求脱者夸胡，积极夸胡，第二门，于助勤修习夸胡。好，再来德三圆满矣夸胡，有一夸胡，修定人夸胡，是不是刚好六门？所以白板上我所写的红字就是第一个偈颂。那么求脱者谈的是要卸脱什么呢？卸脱烦恼障跟所知障。而且是最极端的习气，不只是他的现行要能够卸脱，种子要能够断，连习气都得要清净，这是大乘卸脱的标准，把恶障的习气永清净，这才是究竟的卸脱道。三乘通通求卸脱，可是卸脱的标准各个不同，恶乘的一种标准，大乘的一种标准，当然大家都求卸脱，大乘卸脱的标准包含二乘在内，你不能说大乘不求卸脱。然后呢，积极要积极善根，这四个善根白板上所写了，来念一下。第一个什么？种植诸善根。第二个呢？无疑。第三个呢？除热恼。第四个呢？于法流得清净。好，这是文义上啊，能看得懂。好，第三门呢是于助勤修习，这门有六个，有六个，这边标了。所缘、自体、差别，差别就是九住心。然后呢，九住心归给四种作意啊。其实在瑜伽师论呢，请在四作意旁边注明一下，七作意又广开成七种作意啊。那在本论当中没有提，但是我一定会补充，瑜伽师论非常重视七作意啊，还有六品寻思，各位补充上去。在作意这一门当中呢，有七种作意跟六品寻思，这个是瑜伽师论非常重要的教导。我跟你讲，有五种心乱，最重要的是底下最后一个第六门住之量。住之量就是五门定之量，五门定之量以谁为主啊？戒律仪。戒律仪相当于修习止观坐禅法要的第一个聚五缘，聚五缘里面的五缘第一个是什么？持戒清净。其他四个都是附属的，都是附属在持戒清净里面，所以聚五缘最重要的就是持戒清净，也就是瑜伽师论五门定之量的第一个戒律仪，这个是总。另外四个都是帮助持戒清净的，那么帮助持戒清净的又分成总别，按照本论，按照这个小止观呢、啊，总是谁？七五盖，对不对？你要得定就是要七五盖，所以七五盖就是得定的总。那么你要七五盖，你就有四个别啊。哪四个别呢？根律仪为主的贺五欲，所以贺五欲有观的哦。啊，贺五欲是不是都有偈颂？里面有观的哦。啊，那个观其实也就是体真子的前身，所以你把贺五欲里面的观门跟体真子的观门，你去对比一下。其实道理方法是一致的，一致的，都是空观的材料，都是空观的材料。你要治障，对治障盖缠缚，通通要空观，通通要空观，它的内容主要就是空观，啊，那个就是根律仪。所以呢，根律仪对于修禅来讲非常重要，啊，你要护守护你的根门，根门如果还是放着乱乱去触啊。那你上座怎么会得定呢？对不对？一下子看电影，一下看 NBA， 一下看棒球，一下子看网球，对不对？现在又看西班牙能不能赢？哦，不是，西班牙输了吧？意大利刚踢完了，德国已经入了准决赛了，对不对？开玩笑，这些东西都要攀援的话，你还有多少时间学瑜伽师论？ 我实在不信了，我也不是叫你们镜子不能看，对不对？麻烦挑一下比较重要的看一看嘛，对不对？啊，那美会必到，你为什么荣华三会你不到？对不对？为什么那些东西你美会必到？你看什么东西比较重一点，对不对？而后你的果报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问题是你能不能变成下一生变成足球明星，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啊？你的目标放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要有轻重啊。再来，饮食量，饮食量跟绝无余缺，绝无余缺那个绝那个字并不是本文，但是这个绝字比较容易懂啊，就睡觉，然后悟就是醒来啊，所以是调睡眠呐、啊。所以调饮食跟调睡眠都放在哪里？都放在调五事里面，对不对？五事当然除了饮食睡眠之外，还有身习心嘛，是不是？这些呢，几乎都在平常饮食质量、觉悟一切当中要调整。最后呢，有行无法，无法是哪无法？来考考各位，啊，欲、精进，啊，欲、情、心、慧。还有什么？哎，怎么少了一个？念心会，欲情念心会是这样子吗？好，其中的念最重要，念是杠杆啊。欲情心会，其实就是欲情心观，那个会就是观，其实也就是事如意足啊。依止于正念成就，修事如意足。正念是谁？就是四念珠，就是四念珠。所以这个五种行呢、啊，已经开始入到前行。可是呢，这包括什么？包括四念住、四正行、四如意足，成就五种善根，成就五种善根。啊，而后我们读《瑜伽师论》就可以知道他的抉择，跟智者大师有一点新旧版本的不同。那谁比较先呢？当然是《瑜伽师论》比较早，是吧？所以我因此之故，才用六门教授习定论来包含智者大师的解释，这样了我的意思吗？好，就把这25前方便配对到瑜伽师论注资粮的五门，虽然感觉起来他开列的法相广略有别，其实是相似的。那么瑜伽师论的五门定资粮又是25方便当中重点中的重点。好，你集中火力，只要把这五门修集了，而这五门其实是以后四门成就戒律意义。所以我把戒放到我们这预课班的最后再讲。所以戒不是先学的，因为先学就变成教条，就变成形式主义，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怎么修止观。止观如果没有力量，你如果没有定慧力的庄严，老实讲你要持戒是持得非常辛苦的。所以你看他藏传的训练，戒学大概是在第五六年，而且呢，不是你一剃头马上让你受具足戒，因为你根本守不了、持不了戒的，所以都一定要先背一堆的慧学资料，对不对？然后呢，从止观学开始下手，对不对？尤其广泛的在慧学当中奠定正见。可是呢，我觉得啊，慧学的资粮跟定学一定要解行并进。一定要解行并进，尤其应该以行门当归啊，不是那个当归啊，是当作我们的归去。然后呢，你的慧门才知道怎么在止的依止底下起用啊，依体起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整个理则啊，大概这个面貌已经是这么多年下来了，没颠嘎了，绝对不会错啊，不会错了。好，再来德三圆满矣。这里面你看到这三个字很熟悉，第一个师资，师资老实讲你注明一下，师资就是瑜伽师论有了嘛，对不对？这本 Bible 已经有了，然后里面呢你只要选择什么一个所缘，选择一种作业的善巧，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抉择好了，对不对？有人还在怀疑、这个所缘是不是我最适合的，这个作业是不是我最可以修得来的，我跟你各位保证各位修得来。等我开始正说法要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原来瑜伽止观的法要价简单，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很简单吗？你们不信的话呢，你去看大宝法王坐下，现在听说在不晓得游山玩水，不晓得去哪里闭关的明珠人不信 他大概是大宝房旗下教子观最有力量的，对，他写了一部《快乐学》还是什么，很畅销的书。他就讲啊，子观就类似什么？他说啊，你能不能够想你家里的布置状况，可不可以？你去想嘛，你对家里是不是闭起眼睛来就可以知道右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对不对？连它的颜色、形状、大小，走几步会到那里就很清楚，是吧？不然的话，瞎子怎么在他自己的住家里面活动？他说啊，子观的圣洁就像是瞎子在他的住家一样，眼睛闭起来都不会碰到，那么的清楚，如对目前那样的清楚，那个就是修心相应。玉切子观说穿的就四个字：修心相应。你只要把净行果，四圣地的净行果，随时随地让你的心二六时钟跟它相应。相应到什么地步？相应到好像一个盲者入他自己熟悉的家一样。所以只要修止观，就像是回家一样，容不容易？对不对？你去哪里会像回家一样那么自在？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修止观就回到你自在地的那个状态，那是不是很简单学？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修定人，那望闻生意，我们下礼拜请各位再把这些材料带来。好，今天就到此。